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有恩待我们一起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奉你的名，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不管我们现在在现场的，在网上的，在 Zoom 里面的视频里面的，主耶稣，我们都深深的感谢你。不管在清晨，不管在中午，不管在夜晚，我们都想亲近你。主耶稣，亲近你对我们生命是多么的美好。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必不知缺乏。我们不但不缺乏，满有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一生随着我们。主耶稣，谢谢你宝贵的应许，我们要一生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美善，直到永永远远。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是属于你的，是归于你名下的。一想到我们是你的羊，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心里就满了安慰，满了平安，有喜乐。主耶稣，谢谢你供应我们的一切，你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智慧，就是我们的得胜，就是我们的一切。谢谢你一切的美好，一切的启示亮光，都是从父和你那边赐下来的。主耶稣，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因你的名相聚，我们渴慕你，我们愿意领受。你为我们安排的一切，不管前面是多么的挑战，我们不知道。可是你是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你不改变。你是起始，你是阿尔法、欧米伽。主耶稣，我们就把一切交在你手中，学习着紧紧的跟随你，依靠你，信赖你，仰望你，爱慕你。主耶稣，为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谢谢你允许天天与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深深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清你是我们的一切，一切的好都是你给的。主耶稣，我们深深感谢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祷、感谢、赞美，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阿门。
感谢赞美主。一想到我们礼拜一这样的聚会，心里就充满了感恩。特别刚才唱的诗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常常在生命中，在生活中，好多的缺乏。我们怕这个，怕那，怕明天天气冷了，要吃什么，穿什么，想的都是。可是，一想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可以安息在碧绿的草场，可安歇的水边。感谢主，我们就一起来今天的查经读经。我们有3种版本，我们就先请怀恩姐妹为我们读英文的 Amplified Bible。
Ezekiel chapter 17, verses 1 through 6. And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put forth a riddle and speak a parable or allegory to the house of Israel. Say, Thus says the Lord God, a great eagle, Nebuchadnezzar, with great wings and long pinions, rich in feathers of various colors, came to Lebanon, symbolic of Jerusalem, and took the top of the cedar tree. He broke off the topmost of its young twigs, the youthful king Jehoiakim, and carried it into a land of trade, Babylon. He set it in a city of merchants. He took also of the seedlings of the land, Zedekiah, one of the native royal family, and planted it in fertile soil and a fruitful field. He placed it beside abundant waters and set it as a willow tree to succeed Zedekiah's nephew Jehoiakim in Judah as vassal king. And it grew and became a spreading vine of low, not Davidic stature, whose branches turned in submission toward him. And its roots remained under and subject to him, the king of Babylon. So it became a vine and brought forth branches and shot forth leafy twigs.
好，我们谢谢怀恩。我们在读诗歌版的厄泽克先知书第17章1到6节，我们就一起来读。 上主的话传
给我
说，
人
子啊，
你
要说
以色列家族说预言，
讲比喻，
你
应
宣
讲
说，
五
主
上
主
这
样
样
说，
有
一
只
只大
鹰，翅
膀
庞大，
翅
翼
翼
广
广阔，
阔，羽毛丰满，异
彩
灿
灿烂。
飞
飞
到
到
黎
黎
巴
巴
嫩，
嫩，
啄
啄
下
下
香
香
柏
柏
的
的
树
树
梢，
梢，
折
折
下
下
了
了
嫩
嫩
枝
枝
的
的
尖
尖
端，
叶，带
带
到
到
绿
茂
意
密
的
的
地
地
方，
方，
安
安
放
放
在
在
桑
桑
谷
榈的
的
城
城
中。
中。他
他
又
又取
取了
了本
本地
地的
的
种
种
子，
子，
种
种
植
植在
在苗
苗圃
圃
中，
中，
把
把
它
它
栽
栽
种
种
在
在多
多
水
水
之
之
旁，
旁，
有
有
如
如
栽
栽
植
植
柳
柳
树。
树。
它
它果
果然
然
长
长
成了
成
一
了一
棵
棵
蔓
蔓
延
延
而
而
躯
躯
干
干
矮
矮
小
小
的
的
葡
葡
萄
萄
树。
树，
蔓
蔓
子
子
向
向
阴
阴
伸
伸
展，
展，
根
根
子
子
向
向
下
下
生
生
长，
长，
它
它
遂
遂
成
成
了
了
一
一
棵
棵
葡
葡
萄
萄
树，
树，
伸
伸
出
出
蔓
蔓
子，
子，
长
长
出
出
枝
枝
子。
子。
好，那我们再继续读和合本的以西结书17章1到6节。耶
耶
和
和
华的
华
话临到
临到
我
我
说，
说，
人
人
子
子
啊，
啊，
你
你
要
要
向
向
以
以
色
色
列
列
家
家
出
出
谜
谜语，
语，
设
设
比
比
喻
喻
说，
说，
主
主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如
如此
此说，
说，有一大鹰翅膀大，鳞毛长，羽毛丰满，彩色具备，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的邻去，就是折去香柏树茎尖的嫩枝，叼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中，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棵柳树，就渐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其枝转向那荫，其根在荫以下，于是成了葡萄树，伸出枝子，发出小枝。感谢赞美主，我们读主的话，读了三种不同的这个文字或是翻译，就是真的很丰盛，每一本都有它的特色。我们读的时候，主的话，它的经它的文字，各种不同的文字发出不同的亮光。感谢主，今天就开始第17章的第1节，我是用和合本。那它的标题就讲的以二因二葡萄树为喻，两个因两个葡萄树来做比喻。第一节就讲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所以我们从以西结书第一章开始读到16章结束，我们读到好多次，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当耶和华一临到的时候，就有很多好的事情。所谓好的事情，以为是不好的，其实都是好，都是为了他做一切的事，都是出于他的爱，因为他就是爱。所以当他的话一来到的时候，或许我们觉得是好像对我们，那是为了我们要悔改。他的话是帮助我们，也是帮助以色列这个额间心印印的镜像的民族。所以他一而再送他的以西结，我们前面读以西结的先知，他一而再这样去做了好多的事。所以耶和华说，也给他叫他说预言，要说异象，也做了好多的那个，比如说躺卧、坐卧、右卧几百天、40天、390几天这样的一个来表示，要以色列人们知道，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细细的去想。可是我们知道，经上说这个民族是应了镜像，是额间心意，就是里面心里眼睛已经被蒙蔽的，因为他们心硬，耳朵也听是听到，但是听不见，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领受神的恩惠，陷入一种很可怕的光景，就走向死亡，在黑暗中。可是耶和华神是怜悯的，他有怜悯，有恩典，他有慈爱，丰盛的慈爱，他跟以色列子民已经有订立盟约，他就不更改，就绑在一起。他最终的目的，虽然这中间曲曲折折，他有惩罚，有警戒，一切都是为了最后，他要成为他。我们读到要成为我们的父亲，我们要成为他的子民，这是神的心意。他已经宽恕了，虽然在这其中过程中，我们读到很多的神的警戒、惩罚、诉说。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在读下去，可是他最终的 还是怜悯这个民族，还是要把这以色列他应许的以色列带到他应许的之地，要成为这个，也就是成为我们信主的人的一个永远的父，是何等的福分！我们有这么一个伟大的神，这么伟大的父，我们跟他关系就不一样了。如果是神还很遥远，但是一旦称为父的话，就有血缘的关系，就成为一家人，那个福分是很难想象，因为这么伟大的一个神，是我们这个小脑袋是没办法想通的。每当我们细细去想、细细体会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好有安全感、好幸福，因为我们有这么伟大的哥哥、爸爸，真伟大，哥哥、爸爸真伟大。所以，那耶和华的话一临到这个以西结先知时候，神说：“人子啊，通常称以西结叫人子 （son of man），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说比喻，设比喻，就是要叫这个以西结对以色列家，这是讲是谜。以前讲意象或讲了，我们前面读到好多，或耶和华这么说，要惩罚，要怎么样，都是耶和华的话。所以当耶和华讲到给以西结的时候，他说要出谜语，设比喻。谜语呢，我们刚刚听到那英文叫 riddle，它也就是也讲的预言，在诗歌版本讲预言。预言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预言就是讲的这个用警示的教育智慧或者教育的方式，让人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说了什么。谜语比喻为什么要谜语比喻来说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前一阵朱大哥也在《天国福音》讲了七个比喻，跟七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的比喻。我们看一下，在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那边讲到的七个比喻，我们看看为什么要用比喻的。主耶稣那边又特别提到为什么。主要用比喻的方式来讲，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第十节，当门徒进前来，门徒就是很有福气，他们可以随时的到这位老师，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我们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随时可以怀着一视之心，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了，可以怀着一视之心。走到那恩宠的宝座，寻到恩宠，寻到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随时跪下来，就施恩宝座前，就可以到达他施恩宝座前。那门徒也是一样，门徒能够进前来，他们随时来到主，有疑问的时候就可以到这个拉比，来到耶稣面前说：“对，他说你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他们也有一个好奇，可是他们好奇可以得到解答。当我们有时候在生命中，我们有好多的问题，把问题带到施恩宝座前，向主诉说，他会启示，他会光亮，他会照亮我们，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牧者，所以他用比喻说了呢，这个耶稣就回答了，当他们问了，耶稣就告诉他们为什么问，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我们还是他们？我们现在从他们变成我们，当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读他的话，我们看这本圣经，听他的话，我们可以明白，看见，听后面就可以讲的，后面有讲。所以他说是叫你们知道，不是叫他们知道，因为以色列人那些外邦人，他们被黑暗的灵弄瞎了眼睛，他们看不见一个幔在那里，他们听耳朵塞满了这个叫做。耳屎在里面，所以听不到。心，因为最主要还是在心。心有很多的石头，有很多的荆棘，很多的杂东西，就是杂草在那里。所以话一再来的时候，他们进不到他里面，以致他们没有光。所以他说是要我们知道的，我们不晓得，可是来到这位施恩宝座前，我们就能知道，因为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在哪里，哪里有自由，我们就可以自由地进入到他的丰盛里，到他的话语里面，在他的亮光启示中，借他的光明，我们可以把事情看得清楚。 说他这边讲，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拿去。这个是非常有智慧的话。有的你寻求他的，你越寻求他给的越多。属灵的饥渴是这样，你越饥渴，你就会越想要。属世的人吃饱了就好像没有胃口，属灵却不然。你越吃，你越想吃，越想进，因为它是丰盛的，它是无限量的丰盛。所以他说，你有的，你还要还再加给你，不断，因为它是无限量的丰盛，是没有限制的。不像世界，如果你冰箱有这么东西，吃完了啊，没了，没有了，那就没得吃了。属灵的是，随时我们张口，他的话是充满了天地。所以这话讲得真好。13节讲的，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因为就是我刚刚讲，他们有心中，他们是额间心意。当你心意的时候，当眼睛被蒙蔽时，你看不见，你就不知道，没有光。曾经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那坐在死荫幽谷的人，我们都在死荫幽谷，在黑暗中，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就是没有光，就是在害怕，在绝望中，就是走向死亡。当那道皓光，就是神的光，主耶稣来了，把那光亮照亮我们生命中，我们开始有了盼望，我们开始对生命有了期待，有了希望，因为光带出了光明，带出了盼望。所以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丰盛里面，所以他们看不见，听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又说看要看见，却不明白，因为他们心意总是耶和华神派了以西结先知去，一而再，再三而三，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要他们知道他们的罪，他们的行为是可憎恨的，耶和华不喜欢，可是他们硬了心，就是不愿意。所以他们是看，就是心硬的时候就没办法接受，眼睛也看不清楚。所以这边讲到，因为百姓油蒙了心，心就是被蒙蔽了，油太多油压在上面，也就是他的太多的石头荆棘里面太多的世界东西，不思念天上，只思念地上的事，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要医治他们。耶和华神，我们知道他是医治的神，在诗篇103篇讲到，是他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他是医治的神，他愿意医治以色列，因为他们病了。可是因着他们的心硬，他们拒绝主的话，拒绝先知向他们说的，要他们悔改，要他们怎么，他们就是不愿意。硬的心是硬的心。16节就讲的，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们实在是有福了，我们看见了，我们也听见了，我们也愿意接受，也愿意遵行主的话，那是有福的。好，我们再回来今天查经，就讲到比喻。今天查经最主要，它是讲到了我们刚刚讲的比喻。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他比喻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不明讲比喻，就是让他们听了能够去用心去想，到底就会用心思去想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不是只讲的。那这边讲的因是什么呢？因就是老鹰啊。如果不用思想因，我们也知道它有属灵，就是一个属灵就是灵。那这边讲的说，他用比喻来讲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这大鹰是怎么样子？鹰呢？翅膀大，羽毛长，翎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梢拎去。这边这个鹰呢，翅膀大，它是形容这个翅膀很大，翎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一切的美好，也就讲的这个鹰是代表着拿布高王。
你不讲
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是代表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就是代表这个鹰，它是就形容它是翅膀高大，它的国度，它多么伟大。他曾经在我们在但以理书那边读到第4章，他说他在宫廷在走的时候，他说 Great Babylon 多么伟大的巴比伦王是他造的，他在那在这讲的时候，后来他就耶和华神就惩罚他。好，OK，所以这个鹰就是代表的这个尼布甲甲尼撒王，是尼布甲对吗？哈，尼布甲尼撒王，他的翅膀大，就是他非常的强盛，那时候是最强盛的一个国家。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都在他的国度里面，是在世界上的，不是属灵的。世界的美好，世界的一切繁华，都是在这个巴比伦城里面。那就是他，就来到了什么黎巴嫩。我们英文刚刚讲，它是代表的耶路撒冷，就是象征的耶路撒冷。黎巴嫩它有一个意思，就是它是白色的山，白色的山。但是它的山呢，有1万200多尺英尺，非常高的山，它终年会下雪的，所以它是看到是白白的。而且这个山有一个特性，它生长的有一种树木叫什么树？香柏树。香柏树它长得可以长到120英尺，大概有20个我这么高，超过20个我这样的一个高度。它的木头，香柏木的木头，它非常坚硬，很高大，很 strong，它不容易腐坏。它是非常的稳固的，所以当那个要用建圣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用在列王记上第六章，就是当所罗门王要建圣殿的时候，第六章的第六节，第五节后面，就是因为大卫王要使他的儿子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的儿子就是。所罗门王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第六节就讲，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这边在黎巴嫩上面为他砍伐香柏木，因为神定规的是要用香柏木来当做圣殿的这个支柱。然后第8节后面，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就是西南王就是，要与这个所罗门王一起来建圣殿，他是跟大卫非常好的一个王，所以他就说，西南王就说，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为什么是可以从海里运？因为黎巴嫩它是靠近海。它从南到北大概有160公里这个长度，它是沿着地中海岸，所以它是可以把它砍伐下来的时候，我记得在台湾有一个爱河，高雄的爱河港，它的木头也是从东南亚运来之后，就从那个港里面，就是从河里面运上来，所以它是木头，因为太重了，以前大概没有这样的一个工具可以运送这么沉重的木头，因为这木头非常重，非常稳固，坚固。所以它必须从海里面这样的用海可以浮起来，所以用海扎成筏子把它绑起来，像一个筏子一样浮到海面上来，运到它指定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了香柏木，这个是用建圣殿的。那香柏木在立位记也讲到，香柏木它有一个可以洁净这个赖病人的一个必须要用的东西，在第14章的第4节，14章就是当大麻风病人痊愈的第3节，那就要吩咐要洁净，那司祭祭司呢就他要求洁净，他痊愈了要进到城里面，要祭司要为他再做洁净，他才能回到他所居住的众人的地方，否则他是还不能进去大家住的地方，所以。他要洁净，要拿2只洁净的火鸟，这边讲的和香柏木、朱红麝线，并牛膝草这样4样的东西。那祭司呢，就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宰在上面。第六节讲的那只火鸟，其实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麝线、牛膝草一同浇在宰在活水上的雪鸟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7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那另外一只火鸟放在田野，所以香柏木它有可以洁净。 香伯母在我们看看在圣咏第九十二篇也提到了香伯母。圣咏第九十二诗篇第九十二篇第十二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一人我们知道是跟神好的关系的人，他发旺起来，棕树的他就是可以，他是长寿的，是非也是非常稳固的，是正直的，是很有用的，那也是多果实的棕树。所以一人就像这个棕树一样，可以长寿，很正直，是可以使用的，是结果实的，光荣福的。那生长呢，他一人成长呢，如黎巴嫩的香柏树。黎巴嫩我们刚刚他是很高大的雄伟的，他是很稳固的，他是不容易，就是很坚硬的 incorruptible， 就是不会腐败的。所以他在建圣殿是非常好的一个木料，非常坚固，很可以依靠的，可以信赖的，可以 trustworthy， 就是可以信靠的。他不会像有的木头支撑不住了啊，完了。所以这个香柏木，一人就如香柏木一样。好，我们再回来看今天，我们看到香柏木，今天有两个地方讲到两个树，一个是香柏木，一个我们就看到等等有一个柳树。柳树呢，它的寓意呢，我们既然讲到今天讲到比喻跟谜语跟预言，柳树它代表的就是春天，代表的生命力，新生命，代表了祝福。兴旺祝福一个新的生命。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大英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啊、他是这样的来到了耶路撒冷，将香柏树梢淋去，就是把这个刚英文也读了，就是把这个约雅金，就是和合本是约雅金，诗高本的是耶科尼亚。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在列王记下第二十四章那边讲到了当时的一个情况。二十四章的第十节第八节讲的约雅金登基的时候才十八岁，就是非常嫩非常年轻的，他在耶路撒王撒冷做王三个月。第十节，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第十二节讲到犹大王约雅金，就是耶科尼亚和他的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所以巴比伦王就把他第十五节他说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这个王就是约雅金耶科尼亚，他就被掳到巴比王去了。就像我们今天他讲的，就是用比喻这颗在黎巴嫩的这个犹大王年轻的王，他就像香柏树的树梢才刚才做王很嫩，他就把他淋去了，就把他摘下来，就把他掳去了。那就是第四节，就是折去香柏树茎尖的嫩枝，把他掳到哪里，叼到了贸易之地。这个大英就是你不讲一下，就把他掳获了，带着一群他的臣仆他的勇士掳获到这个贸易之地。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也就是巴比伦那个买卖城中，就把它关在那里。我们知道在这个在耶利米书最后有讲到，他最后他关了很久很久，在最后第五十二章讲到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莫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他被关了37年，又对他恩严，使他的位高过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 巴比伦王吃他所需要的食物，日日吃他一分，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所以这个王他还算幸运，到最后还能够跟巴比伦这样的一个王叫来一起享用。所以这是这个叫做约雅金耶科尼亚。那又将第五节讲，又将以色列的枝子栽于肥田里。不是同一个人。下面看到是你下面还有解释，不是同一个人。这个时候就是第二个因，因为他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在这个在列王记下二十章，我们刚刚读到的，他是西底家，叫做西德克亚。英文刚我们读的英文也有解，那个 Amplified Bible 也讲到了，他是那个约雅金的叔父，是耶科尼亚。在第十七讲的十七节，二十四章第十七节，列王记下，巴比伦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因为他被掳去了，所以他代替他做犹大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是因为巴比王立他为王的，因为他把约雅金掳去了。那西底家就是西德克雅。登基的时候他也是21岁，但是他是约雅金的叔叔。他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因为他是你看，因为他也是我们就知道他这个王第二讲的就是讲到他这个叫做西底家西德克雅王，他也被就是他被他不是被掳去，他是被栽在肥田里。这边讲的他就是巴比王把他立他王，让他在他的羽翼下。我们可以继续读就可以清楚他立他王，但是后来他因为后面第二十五章就讲到他背叛了巴比王，去依靠了这个因呢，他这个葡萄树去依靠了埃及那个另外一个大因，所以他被惩罚了。所以他这个第五节就讲到这个，就讲到了西德克亚西底家，他是巴比伦王立他的，立他为王，他就被栽植在这个肥田里，就是有这个大因的保护下，栽在大水边，因为他是巴比伦王立的，所以他靠着他能够成长，就第六节讲就渐渐生长，能够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我们知道葡萄树是代表的以色列，我们前面读过第十五章讲的葡萄树，他说。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呢？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其实葡萄枝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藤，它不能像香柏树这样的直立可以做柱子，它是爬藤的，所以葡萄树就依附在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身上，靠着它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柳树给它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祝福，因着尼布甲尼撒王的主，所以他就成长，慢慢的长成一个小葡萄树，他枝子就转向那因，就是转向了这个巴比伦王，他的根也在这个巴比伦的庇荫下成了葡萄树，生出了枝子，发出了小枝，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西底家。可是他最后我们再回来看一下第列王记下第25章就讲到了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营安营视为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西底家其实后面很惨，他的被抓了之后，因为他背叛了巴比伦王去与埃及，我们下次查到就是另外一个因就是埃及。去依靠要靠着埃及王来抵抗这个巴比伦王，所以他抓到他时候，他在他众子面前杀了他，在他的面前杀了他的众子，把他的眼睛挖掉，然后用铜锁把他带到巴比伦。他的下场跟这个约雅金下场不一样，他是在那很凄惨。那因为他背叛，那因为这个西底这个约雅金他愿意投降，所以他享受的待遇还比较好。为什么会这样的？我们看一下，在耶利米书第27章那边讲到，其实巴比伦我们也前面在读到的但以书， 是神所拣选的，成为他的手中器皿，未来惩戒以色列这个犹大这个民族他们应的景象。所以耶和华手伸开来，让这些巴比伦王兴起来，来惩戒他的选民。所以那这个耶利米已经先知讲，他说这边讲第八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镜像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和华是借着巴比伦王，这边讲得很清楚，耶和华说他要惩罚瘟疫、饥荒、这个刑罚，你要顺服巴比伦王。所以当这个约雅金他愿意顺服的时候，顺服先知，虽然他行耶和华中所眼中是恶的事，但是他愿意听进去，愿意降服在巴比伦，所以他后来还能够有好的晚年，可以享受一切的好。可是西德克雅、西底家，他的状况就，因为他没有听信了。我们知道，我们继续读的时候，他先听了假先知的话，以为2年之后就会所有的圣殿的器具就会回到耶路撒冷，那是假先知。假先知也是也耶利米也跟他讲话，你必要死，因为他做了传假的话，让以色列人民相信了，进入到这个厄运里面，没有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借着巴比伦王来让他们压迫他们，使他们想到当耶和华神待他们的时候，给他们的一切的丰盛，他们会回想，就像有一诗篇，有首歌，在杨柳树下，他们把那个琴挂在杨柳树上，好像诗篇137篇，被掳于巴比伦的哀歌。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想到西安就哭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做人的奴隶，想到了在西安这么自由，在耶路撒冷那个日子好日子。他们眼泪的被掳的是不自由的，是二等国民，是甚至二等都不能。他们是备受压迫、被欺诈的，所以他们想到了，他说：“我们把琴挂在那柳树上。”这边讲到柳树上，那因为我们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了我们，要我们作乐，给他们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你看，在那里变成娱乐他们的，教他们弹琴，教他歌唱，变成娱乐，不能自主，是被掳的。所以主耶稣来了，他要释放被掳的自由。我们曾经也是在黑暗的国度被压制的，是毫无盼望的，被恶所辖制的，在罪恶的奴役下。可是神也主耶稣来了，他把我们释放，用他的宝血带我们进入到光明的国度，成为光明之子，那是何等的福分！所以以色列人就想到了，因为这样，他们会回想耶和华神对他们是多么的恩待，从埃及为奴之地一直出来，看见了多少的神迹异事，神做的一些伟大的事，可是他们却应了镜像，忘了起初的爱，这个额间心意。所以，我们上章也一直读，他叫你要想起追念你幼时，追念你曾经是耶和华神是怎样以大能的右手把他们带出埃及，赐福给他们，让他们住在牛奶牛蜜之地，是不需要自己盖的房子，有一切的美好的，所有的丰盛，牛奶果树大的各方面都是让他们进去就可以直接享用，所以我们的神，他真的是良善宽仁的神，他真是一个伟大的神。他做这些事，无非就是为了以色列人，无非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可是我们愿意听吗？那耳朵听是听见的，是有福的。若是心硬，若是耳间心硬，他们就受了很多的辛苦，被掳去70年，哇，那是很长的一个日子。有人甚至就回不到原来的地方，我就想到了，就好像国共战争一样，第一个战争，对，这是历史了。有人就离开了 生长的地方，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就到了台湾，就从来再也没有见到父母，再也没回到去。天天一些老兵很可怜，天天在想，眼泪掉想妈妈，也看不到。就这样的，真的是，所以我们可以亲身体验，当那时候开放的时候，哇，大家回能够回去很开心的，能够回去看，可是很多人还不敢回去，所以想到你如果是沦为别人的奴隶，别的国家，那是真的是可能像俄乌战争，像现在以色列跟这个战争是非常可怕，我们很难想象，你知道那个炮弹。你打的那个声音每天这样，我们如果在那身历其境的时候，那真的是很痛苦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可是感谢神，神的手在这个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我们读到这里17章，就是神用这个谜语，用这个比喻，就是让他们细细的去想，用心去想，为什么神要用这些话跟他们讲，让他们去想，他们就会，如果明明讲他们就不愿听，有时候就加点东西，他们就好像人真的是人，人就是人。感谢主，我们有这位神，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要每个人都得救的，是要每个人都回转的，是要把他的生命，把一切的丰盛都要赐给他们的。所以当主耶和华的话临到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当主耶稣的话，我们读他的话，或是在跟他亲近的时候，不管是异象异梦，我们就要顺着他的话做，就减少了好多的辛苦我们所碰到的。因为神就是爱，我常听苏大哥讲说，他做一切的事都是为了爱，就是为了爱，所以我们要愿意被他爱，就愿意投奔在他的怀里，不要像这个俄奸心硬，这个以色列硬的倾向。这么多次，我们也看到了他曾经在这个带以色列出埃及摩西时候，摩西当去，他们就10次的硬的心，就是埋怨，以至于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那一带，没有人能够进到牛奶牛蜜应许之地。那这是作为我们的警戒，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慎，要谨守我们的心，不要忘记起初的爱，要常常思念他在我们生命中做了那么多美好的事。若不是他，就像保罗中途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讲到了10节。然而我今日成为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恩不是突然的。所以我们今人成为何等人，成为今天的我，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不要忘了他的恩典，要数算，不但诗篇讲到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而且要数算他的恩典。当我们会数算的时候，当我们会感谢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这是真实的。因为感恩的神叫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他在基督耶稣内为我们所有的旨意。当我们遵照常常喜乐，不住祈祷，事事感谢的时候，我们生命必然不一样，他必要祝福我们，所以耶和华的福必要赐给我们。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先请苏大哥给我们带来他的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的爱是永恒的，他的爱不改变，他的爱总是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来造就我们。我们今天继续在他的爱中，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的17章1到6节，我们进到了一个新的章，17章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句话就满了爱。这一个耶和华的话 The word of the Lord 指的就是三合一神的 圣子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时代，耶稣还没有降生成人来到我们中，他们不知道主耶稣。但是耶稣还没来到这世上时，他的爱就已经在这世界里。耶和华的话，the word of the Lord，指的就是主耶稣，新约的主耶稣。那么在旧约的时期，他们知道是耶和华的话，而这个话是很特别的，就是太初有道的道，the word of the Lord。这一个 the word 是有位格的，不是只是一个话语的声音而已，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就是神，他临到我。如果说临到我就是来了，这一个东西不会来，这桌子不会来，椅子不会来，是人会来，但是桌椅是被人带来，所以这一个临到以西结的。耶和华的话就是主耶稣，就是天主子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神的圣子耶稣，他临到我，他来到我跟前。那么这一个临到我，底下又有一个说，就是主耶稣基督说，the word of the Lord，耶和华的话。这一位有位格的神，他来了，他向我说：“这一个爱我们的神，他总是喜欢来到我们的生命中，向我们诉说造就我们的话。”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说。那么，你要向以色列家。就是神的选民，像这特选的种族、特殊的选民，你要向他们说。而神向我们说话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对于他知心的朋友，他就是明说的，不拐弯抹角，非常清晰的把隐秘的事都告诉我们。就是朋友最尊贵的就是知心。就是能够分享所有的秘密，但是以色列家这一个特选的，应当是了解神的子民，他们非常非常的耳尖心硬，不顺从，不听神的话，神就用各种方式向他们讲话。我们今天读到这里说，你要用谜语以比喻向他们说。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13章第十节，门徒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我们，就是愿意跟随他、听他话的这一群特选的种族——基督徒，以及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子民，那一些侍奉神的，像以西结、众先知们。众祭司们、众仆役，他们来问耶稣说：“为什么对众人讲话用比喻呢？”他们问耶稣说：“为什么你用比喻跟他们讲呢？”主耶稣就回答，告诉这一些想要知道答案的，我们也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到神要用比喻说话呢？也就是马太福音13章这里说的。因为天国的奥秘是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么有两类的人，你们跟他们，这他们就是不让他们知道这天国的奥秘，这一个被隐藏的事实，属灵的真实，对他们是隐藏的，而对你们是让你们知道的。那么。哪一些人是该知道的，哪一些人是不该知道的呢？主回答的对象的，你们就是该知道的。当我们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我们对神有情有义，我们听他的话，他就愿意让我们知道。他不把我们当做仆人，而把我们当做 朋友。当我们常常来亲近神时，神就喜欢把很多奥秘的事向我们启示。当我们爱听不听，这样的人就是他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们从神得着了，我们就能够得着更多。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其实神还是讲了，你要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你们。但是你们不愿意听，你们就不明白，我是要医治你们的。但是有一些人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得见；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得见。我们就是这一群有福的，可以看见，可以听见。为什么让他们只听到比喻而不明白呢？我们从路加福音的12章可以看到这一个原因。路加福音的第12章47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从他的意思去照着他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罚，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因为他们不想听，又讲得很清楚，他们受到的责罚就更大了。神让他们准备好，要准备，要顺从，要听，就讲得很清晰，免得他们能够得到更大的神给的恩典，而不是得到了更大的惩罚，所以这一些不愿意听的、没准备好的，那么神还是给他们机会，就用比喻。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晓得，当神给我们经验呢，我们就知道了。有时我们不知道做父母的辛苦，真的不知道我的母爱我，我这样背离，她受了很多的苦，还是爱我。可是，当有一天我有了自己背逆的儿女，我就开始体会到我如何得罪我的父母。比喻就是用一个间接的方式、容易懂的方式、容易明白的方式。有时我们不知道天父跟我们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但是这世上确实有父亲跟儿子，我就是父亲，我也是儿子，那么我就容易从这一个真实的，这父亲儿子的这个关系，能够看到我跟阿爸父的那一个真实更好的关系。其实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天上实体的预象，是先有阿爸父，我们为他所生的关系，才有这世上的父子之间的关系。那这世上的我们明白的事的比喻，我们就能够懂得，这是神的爱，不愿意让我们多受惩罚，却愿意我们用一种容易懂的方式能够得着。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的17章第3节，你要用比喻、谜语来向以色列子民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又讲了。这是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一个带着极大的爱去说的。那么他说的是比喻，是谜语，而这一个比喻不单单只是故事，而是有一个属灵的实质跟实际，要让我们明白那一个实质跟实际是什么。而这一个比喻，是这样说的：有一只大鹰，我们都知道，大鹰 就是很大很大的鹰，鹰是翱翔在天际的，鹰是鸟中的王。这地上的王，野兽中的王是狮子，狮子不会飞，它不能做天上的王。那天上的王会飞的王就是鹰，那么这一只大鹰就是能力很强的，是王，它的翅膀大，因为翅膀大才能够飞得高。我们看到天上的鸟会飞，如果你看麻雀飞，它就是非常快的，一直拍，一直拍，拍得很快很快，但是飞不了多高，也飞不了多远，还是这样子的低。可老鹰它几次振翼，它就呼上去了，远远把这一只麻雀丢在后面。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麻雀不能像老鹰那样飞呢？因为它的翅膀不大，这翅膀表示说这会飞的能力跟力量。那么这很大的翅膀，那么一定是很大的鹰。你不可能有很大的翅膀，只有一个很小的身体。你也不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身体，却有一个像麻雀小的翅膀。而是大鹰有大翅膀，那么大的翅膀，如果鳞毛都不在，羽毛都不在，那么好像落汤鸡一样的无毛的那一个翅膀，那也是不能飞。所以要能够飞，这鳞毛就要非常非常的丰满，要长，鳞毛长，羽毛丰满，这。羽毛是丰满的，是满满的，没有任何的破口。它是彩色具备的，也就是非常光鲜、耀眼、美丽、强壮的大鹰。那么这一只鹰这样的丰满，这样的有力量，它指的就是在人类历史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王，大有能力，征服列国万邦，就是他会飞，从这个地方飞到那个地方，速度非常快。他就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这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就是有很大的力量，有非常丰满的他的力量显示出来的这一个会。飞的行动力很强的，他的军旅，他的那一个国度是这样强盛的，他来到了黎巴嫩，黎巴嫩是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黎巴嫩的意思是雪白的高山，这个意思。为什么雪白呢？因为很高，就在那里有很丰沛的。天上降的雪布满了这山，就是雪白的高山，也就是神特别为他的子民所准备一个圣洁高贵的城，那一个地方。所以，这黎巴嫩所预象的就是耶路撒冷城，就是犹大。那么，在那一个地方。巴比伦王去到了耶路撒冷，犹大将香柏树梢领去，就是折去香柏树茎尖的嫩枝，也就是他到达了犹大耶路撒冷。这一个香柏树是指着非常高贵的。圣殿所用的材质就是特别的香柏木，是它的墙壁，是它的圣殿的顶。这一个棚，这一个圣殿就是用香柏木造的，也是指着高贵的人格、高贵的、丰满的那一个重要的，在黎巴嫩所成长的那一个。生命指的是耶路撒冷在那里的 他的子民中的特别的，因为有各式各样的树，香柏木是不同的树。那么这香柏木也是指的犹大的王，就是大卫的王室，以及做王的。那么这香柏树的树梢，以及他进监的认知。就是一个香柏木，它非常非常嫩的那一个枝芽，那一个枝芽，它把它折断，它把它拿走，它把它丢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的城中。巴比伦就是一个贸易兴盛的地方，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出生地，他王国所在的地方。他到耶路撒冷。就把这香柏木的这一个认知丢到了他自己的国家，放在买卖的城中，指的就是神在讲这大卫的王室，做王的兴起的王，这一个兴起的王才兴起的王，就是整个以色列子民他们。所盼望的一个新兴的王，这里指的就是历史中间的犹大王，他被掳到了巴比伦去，指的就是约雅金。约雅金他被掳获到达了巴比伦那一个贸易地方的城。第五节，这大英尼布甲尼撒。把犹大的王掳到了巴比伦，那么犹大在那里还有一些没有被掳去的人。这一个被掳到巴比伦的王，也带着他的这一个王家的一些特别的、这有位置的这一些人，一同都被掳到了巴比伦。可是，在耶路撒冷还有留下的一些人。那么，这留下的一些人，尼布甲尼撒王就暗立了约雅金的叔叔，成为犹大的王。这一个叔叔成为犹大的王，就是西底家王。这西底家王，他说将以色列地的枝子，就是从以色列地当地的兴起的一个嫩芽、一个嫩枝，这一个。从当地的嫩芽嫩枝，他没有带到巴比伦去，留在以色列，却把它栽种在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这一个枝子，就是这一个嫩枝，就渐渐的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就是指责这西底家王。是在巴比伦的势力的扶持下所安立的犹大的王，因为他是被尼布甲尼撒王所安立的，他全部都是依靠着尼布甲尼撒王才能够成长，才能够在那里有他的位置。其之就转向那英，他是被尼布甲尼撒王所安立的。所以他要依靠着安利他的，他没有长得很大，是矮小的，也就是不如大卫的时代，以及那一些列王时代的这一个王位，而是一个好像被外邦所安利的，就是尼布甲尼撒所安利的这一个比较矮小的这一个王。这一个葡萄树，它的枝转向那阴，其根在阴以下，于是成了葡萄树，生出了枝子，发出了小枝。就是这一个枝子，它开始又能够成长，又能够继续的 因为尼布甲尼撒王把他放在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供应他、帮助他、扶持他，所以好像插的柳树是插在大水旁，是在肥田里，在那里受尼布甲尼撒王的扶持而长大的这样的一个事例。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王可以到神的选民以色列中？在神的耶路撒冷，就是他的住所，做这一些事呢？我们读圣经就知道，是因为以色列子民一直犯罪，背离了神，神就把他们充军交到巴比伦那里去。这一个巴比伦，圣经讲也是耶和华的仆人。是照着耶和华的意思而做耶和华叫他做的事，所以是因为以色列子民非常非常的背逆，就交给了巴比伦王，受到了很多的苦难跟折磨。那么神也借着耶利米先知讲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有70年，这70年。是神管教他们的时刻。我们翻到耶勒米先知书的第29章，我们看29章第7节：“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就是把他们充军到了巴比伦城去。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就是你们被掳到那里去，神要他们学习顺服。”他们是而今心硬不顺服的，神在苦难中要他们顺服，要在那里祈求那城的平安，要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到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到平安。我们要顺服神所兴起案例的一切的权柄，因为这事是出于神的，谁都不能改变，谁也不能逃脱，也只有那一些愿意顺服神的，他就享受了这一个平安。虽然他们离开了圣城耶路撒冷，离开了圣殿，可是我们先前读到的以西结，就是耶和华亲自在巴比伦跟他们在一起，让他们能够亲近神。所以神并没有完完全全不跟他的选民在一起。他还是在那个地方兴起了以西结。以西结是在充军地被召教成为先知的。耶和华一直透过以西结向着他的选民讲话，透着耶勒米讲话，所以是要顺服。当我们会顺服的时候，就会享福。你要会顺服，就会享受神给的福分。纵使为义而受迫害，你是有福的。为义就是为了主耶稣而心甘情愿忍受不义的被迫害，但是我还是要顺服神的手，感恩。我今天跟一个姐妹在谈话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感动。她的身体有一些软弱，明天她还要去医院里，她有很多身体上的疼痛，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她跟我说，不管怎么样。我的身体是怎样，神永远是好的。我说阿门，God is good，神是好的。他又说，不管我是多么的痛，那么我一直感谢神，我要在痛苦中用来爱神，爱其他的人。有时是神让我们在苦难中，他让我们顺服，我们会同情那一些在苦难中其他的人。他说：“我要爱其他受苦的人。”他又讲了一句话，我也非常阿闷，我也非常喜悦。他说：“我绝不埋怨。”我跟他有一段时间的在一起谈话分享，他没有一句埋怨的话。我们在祈祷中，可是经由这一些我们在神的爱中的互动，相交相通。离开的时候，他的灵很高，我的灵也很高，就是神安慰我们，我们可以在巴比伦的压迫下还保持着一个平安， 与神同在，这是千真万确的可能，而且是神的心。神喜欢我们一直活在他眷顾周详的爱内，是他的手把我们摆在一些磨难中，那么我们要感恩。所以，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17章，这里讲到了两个嫩枝，两个嫩芽，一个就是香柏树的嫩枝，指的就是约雅金王，他被掳到了巴比伦去；另外一个是在本地的枝子嫩枝，就是西底家王。那么，当他们都会顺服时，就会惊艳到这生命的继续的成长。你知道，一个嫩枝，它如果不死，会变成一个强壮的枝子，对不对？又长出了很多的嫩枝。神要兴起了顺服的子民。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第1章第9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了余种，我们早已像蛾摩拉、像索多玛的样子了，就是完全上亡了。所以神为他自己保留了一群渔民，就是 remnant 渔种，他特别的呵护，所以在那一个磨难中，有1/3的人被保留下来。尽管在这一个最败坏的世代，亚哈王放纵他的妻子耶洗别，神也为他自己保留了7000个没有堕落、没有拜巴利邪神属于他的人，所以他总是为他自己保留了顺服听命的一群人。他要用这一群人再次的长成了顺服的一群人。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11章第1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它的根的枝子必结果实，就是从耶西的本，它的树干那里发出了一个嫩芽，一个枝条，就是从它的根所生出的枝子。耶西就是大卫王的父亲，这一个从耶西那里生出的这一个枝子，就是大卫王。一个合神心意的王，耶西的意思叫做富足的，叫做健康的。从这富足的、健康的这一个树干，有生出的他的后裔大卫。第二节就是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荣。这一个大卫，也就是耶稣基督万王之王的预象，以色列的王，荣耀的王。我们再翻到以赛亚先知书53章第2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这嫩芽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出于甘地，就是环境没有给他很好的地方的呵护，他是依靠耶和华而长的。他没有形象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但是他却是出于耶和华赐给我们的这嫩芽，耶稣基督。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苦痛，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形象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但是这一个嫩芽，人所不看重的，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却是耶和华所看重的神磐石，是圣殿的基石。所以这一个嫩芽就生出了我们有着同样生命的一群人。这第一粒麦子，为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就结出很多的子粒来。 所以这一个神总是会保留了好的生命，他愿意这好的生命是没有环境中太好的状况，仍然能够靠着耶和华而能够准时结果，枝叶不枯，荣耀他。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在告诉他们会有苗裔的，会有圣善的苗裔的，也告诉他们要顺服。非常非常感谢神，他讲的这些话的比喻，其实都在历史中完全应验了，准确的应验了，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去违背他的话，听命于他，顺服于他，就是有福的，愿意。他把我们摆在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感谢他、赞美他、求问他，我应当如何在这个地方遵行的诫命、完成的重召。上主的神必要临于这样的苗裔，我们就是为此而受到的重召。感谢神召叫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更多的认识他。一切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时间交给秦中弟兄。
谢谢大哥的分享。你如果要分享的，就请你举手，就可以打开音频、视频，我们一个一个分享。这段经文很丰富的。好，我们请徐云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刚才石大哥的分享。在刚才石大哥讲的时候，说我们今天查经进到了新的篇章。那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着，就笑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啊，我们姐妹们在一起查经的时候，就在讲说，哎呀，一直查这个淫妇啊，这个妓女啊，这个不争气，甚至背道哦，背弃盟约、忘恩负义的这个女子，好像查了好久哈。那一边查呢，一边就在想啊，这个女子，这个女子，那里边讲的很多都是女子啊、妇人哈、还有他们的女儿。今天终于到了第17章，那在这一章中第一节啊、第二节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在这里讲到他向他们以色列家讲话的时候，好像就像给他们出谜语一样啊，就给他们讲比喻。那我自己知道，当我在猜谜语的时候，在看比喻的时候，其实你要用很用心的去想啊，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啊？他到底这个谜语说的谜底是什么啊？这个比喻他想让我明白的是什么？那在看这一段的时候，那主就讲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个大鹰，然后他怎样怎样哈，来到这个树，还有提到了好几种树，在这里提到了黎巴嫩的香柏树。提到了葡萄树，提到了柳树。那在这里我就去查了一下哈，我就也感兴趣，我就想圣经中看看圣经中到底都说了什么树哈。那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是第三天啊，天主使陆地出现，那并使陆地上长出了各种各样的树木，都结了好吃的果子。那这个果子是给他所创造的人来吃的。说乐园中一切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但是只有那一棵树啊，就是乐园中间的那一棵树，就是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要吃。所以这树跟造物主之间，那它也有一个是就是一个规定啊，天主所说的啊，哪些能吃，哪一个不能吃。那树呢，那都是结果子的，那结果子呢，人就可以吃了。在这里呢，我就查了一下圣经都讲到了哪一棵树哈。很多种的树，提到了有香柏木啊，刚才是大哥也解释啊，其中大哥也说了香柏木，那它是用来建造圣殿的，它是产在黎巴嫩的啊，它长得是非常的高，树干很笔直。我昨天也上网去查了一下，看那个香柏树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哈，是的确是啊，那个树枝啊那样叉开树枝，树干是笔挺笔挺的。刚好这两天呢，我跟我的先生哈，回到了深圳。深圳旁边，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公园，我们两个有时间就去逛一逛公园。哇，那公园里边的树就很漂亮啊，有棕树啊，有椰子树。那我们回家的路上发现有路旁还有一棵椰子掉了下来哈，摔在了地上。就是那里边的树的确哈，那上主说它高大俊美。那当我们站在下边的时候，其实你就觉着 哇，刚才秦刘大哥说是那香柏树有它20个它的那个高度，那一棵树我一看也真的是好高，很粗，很漂亮，真的是很漂亮。那这一个香柏木嘛，在圣经中它用来建圣殿啊，在洁净洗洁里洗净赖病人的时候用到它。那它在圣经中有一处记载说，在以赛亚先知书的5章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就是他在这里呢，有一个是他喜爱的树，那这一个香柏木，其实它也是指的是以色列家12支派中的犹大支派，就是为王的这一个支派。那在讲这一段的时候，福大哥也讲了这在这个历史上啊，以色列家当时的王是怎样的经历了巴比伦王的入侵。他们怎样被掳到那里去啊？那在当地又兴起了一个王，又留在了那个地方。所以在圣经中讲，这香柏木呢，就是指王，就是以色列家中的犹大家，这是其中的一个啊表示哈。那同时在以西结先知书的31章第3节也说，亚述王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树。就是把这亚述王也比喻过，他是像这黎巴嫩中的香柏树一样。那我在查的时候也看到了，说在萨罗满修建他的宫殿的时候，他就用了非常多的从黎巴嫩运来的香柏木建造他的宫殿，所以以至于在他的殿中好像有一些柱子哈，也是那个香柏木的，那看起来就像一个树林一样，所以又把它叫做黎巴嫩园。就是说，这树是从黎巴嫩运来的。那这一个香柏木是用在圣殿中的，是用在王宫里的。那圣经中还记载了其他很多种树，像葡萄树。刚才我们念的说，这葡萄树，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所以葡萄树很多的时候是用来形容以色列的。还有皂荚树，皂荚树是在建梅瑟建约柜的时候就用的皂荚木。还有无花果树，那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中也指责了、诅咒了一棵无花果子。无花果树，当他路过那里的时候呢，主饿了，所以抬头看想找果子，说那个树长得很茂密啊，但是没找到一颗果子，所以主就说，你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那过了不久，门徒们路过那里的时候，就发现那棵树就完全的枯干了，就枯死了。那这一个。无花果树，还有橄榄树，还有石榴树，还有棕树、苹果树、松树、桑树、黄杨树、杉树、柞树，枫树、沉香树、橡树、罗藤树、玛纳树、桂树、乳香树，柳树。杨树、杏树、枫树，我查到的哈，还就是这么多。那每一棵树呢，它在圣经中有记载的时候，都可以去看一下它究竟在哪里说了什么事情。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杨树、杏树和枫树，就是当雅各伯他离开他的父家去他舅舅家为他舅舅服务的时候呢，他在那里的时候，他舅舅就剥夺他。那后来就说，他说羊群中有条的啊，有斑点的，那就是属于你的。那结果到了那个羊群交配的时候呢，那雅各伯就拿着杨树、杏树和枫树的枝条，所以他生出来的那个小羊就都是有斑点、有条纹的，就都归了雅各伯。那在这里就提到了这3种树，那还有一些呢，在雅各中也提到了哈，苹果树说它像一棵苹果树，还有石榴树哦。就是很多，我现在就是想过后的时候，等我有时间，我再去查一查哈，看看这个树究竟在圣经中啊，主都在哪些地方提到了它。那其中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1节，主说我是真葡萄树。这在旧约中，以色列子民被誉为葡萄树。那到了新约，主耶稣基督来了，他说我是那一棵真的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不留在我上面，你们就不能够结果实，而且还会枯干，会被砍下来扔到外边去了。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树上，我们要结果子的时候呢，他说阿爸父就要修剪，以便你们结更多的果实。 前一段时间呢，我跟一位姐妹也有一次聊天啊。那她在家呢，她住的地方有一个院子，所以她说呢，我要去修剪我的院子啊。那有的树呢，就是要把它剪掉啊，因为它枝子太多了，它就不能够结果子。可是那个已经结果子呢，就是好好的也要修剪它啊，让它那个果子能够保留得更好，长得更大啊，结得更多。所以这一个天上的阿巴父也会修剪我们。刚才舒大哥也讲到了，有的说一个姐妹她现在经历到身体上的那一个痛苦，在我们这边呢也是哈，最近大家如果看新闻呢，就会提到啊，广州啊、深圳、广东一些地方现在正在得一种叫登革热，它是通过蚊子来传染的。那得了这个病呢，就是被它咬了以后呢，就会出现很多的症状。那我们中间有一位姐妹呢，她就感染了，最开始不知道。后来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才发现哦，把它确定为说是登革热病毒感染。他自己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这个病很痛，他说比那次新冠病毒感染第一次阳的时候还难过，就是那个痛，它叫断骨热，就好像说骨头里边都痛。我们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他这里痛那里痛。我说要不我帮你揉一揉吧，他就说你碰不到的，就是那种。骨头里边的痛，他说你是摸不到的，只有他自己能感觉出来。那想想刚才舒大哥所说的那一个姐妹哈，她说虽然是在这样的境况中，我仍然选择不抱怨。这位姐妹呢，好像我也没听她的口中有什么抱怨的话，但是我也相信，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旺德，旺德绝不叫人蒙羞。然后相信，经过我们自己很多的人都经过了那一次疫情啊，大家都阳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哎，我们不要阳，不要阳。后来发现啊，阳了。但阳了以后之后呢，就有一个功课就学会了，好像就知道了啊，可以体谅那一种感染的人他身体上的那一种痛苦，好像在为他们祈祷代祷的时候，有一种同理心，就是知道哦，原来他经历的是这样的，是这样难过。所以更加恳切地祈求主啊，求你帮助他啊，让他们能够痊愈哈，让他们不在这个痛苦中，来求给他们忍耐的力量啊，就过来了。那这一个阿巴父，他允许这一个苦难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有的时候也真的是为我们的生命有最大的好处。那像舒大哥刚才讲的，其实要祈求一个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在这样的境况中，我不要抱怨啊，真的不要抱怨。昨天我跟我先生出去也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骑那个共享单车。那他现在呢，就是中国国内很方便用这些东西，一扫描他就开锁，然后他就提示啊，有一个单一个套餐，7天之内，然后你骑呢就是几块钱，很便宜。那你每次骑无限次的骑，每次骑前1个小时好像是都不用交钱，超过1个小时才付费。那我想了一下，我们周边的距离应该不会超过1个小时，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个，哎，很容易，他就把卡开了，我那个车就弄好了，就准备骑。当我骑出去，我回头一看，哎，我先生怎么不见了？我以为他就在后边跟着，其实我听到了他开锁的声音，我想啊，OK，我就走。但是后来回头一看，他还在那里弄啊，手机呀、啊、过了啊，等了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有个十几分钟。那他过来的时候，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就说，哎呀，这个车子第一个呢，扫了以后呢，发现车链子是掉的，没有不能够骑，那没办法，他又扣了你的钱，所以就选择第二个。第二个呢，他一想，那他也买一个这个很划算的这个套餐吧，哈，买了以后呢，当他一扫的时候呢，第二个车子又是坏的，所以没办法，他又要把那个车子退掉。可是，一退的时候，他发现又要他付费，他说我明明是买了这个套餐，怎么会又让我付费呢？哈。那他也没搞清楚，最后就没办法啊，就开了第三辆车。那最后他想，我要投诉哈，投诉一下。那的确是这个情况发生，是要让他们知道。结果在投诉的过程中呢，就很复杂了啊啊，打客服电话也没人接。那通过网上投诉呢，就是你要跟他不断的交流，最后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买那个套餐呢，他定位的时候其实定到了不是这个城市。所以他在这个城市没有办法用，人家就正常你扣一次，骑一次扣你一次钱，骑一次扣你一次钱。所以他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点啊，有一点点不高兴。那我能够体会到哈，他 这个不顺利带给他的这一个难过，那我就不讲话哈，因为主说我们要事事感谢。那一路上他也是慢慢情绪恢复过来的时候，然后他拍照的时候，他说我发现你今天的笑容好像不是那么自然，他说是不是受我影响哈？我们两个在那开玩笑，后来我就想，我说我现在好像感觉到今天主让我们所遇到的这件事情，好像主在给我们一个功课，就告诉看我们是否真的是事事感谢。当事情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啊，感谢主，赞美主。可是当生命中真的有着不顺利的事情发生，不管它是大事小事，我们是不是的也能够感谢主啊，而不是生出那个抱怨的心啊，甚至是说就是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啊，控告的话啊，等等的。那这一件事情呢，它虽然发生了，但是我也很感恩。那我先生他也点头同意，他也说是啊，事事感谢，真的是要事事感谢。所以很感恩主在生命中，就是在环境中不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惊艳到我们真的是愿意听从他的话吗？朱大哥刚才也想，主在拣选了一批移民，就是在这末后时代，他所为自己所保留的。那刚才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又是一阵高兴。就是我想，我们主呼召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成为移民啊，渔民。那他为自己所留的，他必定是要保守我们的。那其实，当我们顺服在环境中他的安排的时候，相信主一定会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他所要成就的。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秦仲大哥。
好，我们谢谢现在还有那个华秀姐妹，请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因主的名聚在这里，我们来读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书。主在教我们什么呢？今天听到的上主借着先知的口告诉我们一个谜语：先知是上主的特选的，是先见者。那主借着先知在告诉我们的话，今天这个谜语呢？我们已经听到了。是我们蛮熟悉的一段历史，而这个历史每次想来是一个很痛苦的、很悲惨的，甚至是觉得是很难想象的残忍。那主借着先知告诉我们，那我们读厄泽克到底是要我们学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以色列选民是上主特选的，是天主的国。的国民，那我们呢？我们也是上主特选的。我们因主的名聚在这里，我们被赋予什么？一个尊贵的身份，而且我们是有使命的。那很特别的是，读厄泽克尔先知书，主借着厄泽克尔告诉我们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先让先知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来回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翻开厄泽克尔先知书第二章的第八节。上主借着先知对这个家族特选的，这其实也是今天也是在告诉我们，告诉这个家族说什么？人子，你要听我向你讲的话，就像我们今天读的第十七章。我们要听主的话，是要听清楚、听明白。有时候不懂，我们是可以问主的。那主，他有一个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命定里是有美好的计划。什么时期、什么时刻，都是有主美好的安排。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常常昼夜默思，来到主前听主的话，而且是安静。那我们在圣经呢？我们也知道说，圣经在教我们，你们的得救在于归依和安静。所以我们要怎样的安静？就是不妄动，不妄动。所以在今天的第十七章呢，我们在读的时候，让我想到的是什么？左倾右斜，不是一个坚固的走在主给我们的道路跟命定。那我们现在来看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二章的最后一段。人子，你要听我向你讲的话。 你不要叛逆，像叛逆的家族。这个是上主的选民，属于主的民族，是特选的，居然是叛逆的、悖逆的家族，这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属于主的一切就是从神而来，而主给我们的供应是一无所缺的。就像我们今天也我们在敬拜赞美这个圣咏第，就是诗篇第23篇，我们只要是相信，我们真的可以在主内，不用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可是这个民族属天的，天国的民族，属于主的，从神而来的，我们本来是被分别为圣的，可是为什么活得像外邦人一样，变成不属于神的一样？那与此事同化，或者是脚步偏移，在那边犹疑不定。我又属于主，可是呢，我又爱世界，我又想向世界人去，就是那眼睛被蒙蔽的，就像今天群众大哥说，那个耳朵是被耳屎塞住的，他不是听主的声音，他去听世界的声音，他的眼目变成是贪婪，他不知道什么真正是好。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世界是短暂的，一切都会过去，他却以为世界的享乐是一种快乐，所以脚步在那边，我又属于主，然后呢，其他时候又说，我又像世界的人一样，两个主，我们都知道不可能侍奉两个主。可是有的人他不明白，他以为说我又可以，我去教堂的时候，我在教会的时候，我是属于主，其他时候，我要有世界的那种诡诈、欺骗，还是什么伎俩，没有那种侍奉两个主，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就是爱世界。那主就摆在我们前面一个选择，主也一直在教我们，教我们在属灵的聚会，教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主一直不断的教我们，这个不断的教我们就是给我们时间机会来学习真正认识主的爱。所以呢，主给我们一个选择摆在我们前面是什么？选择死亡还是生命？所以在今天我们读这个厄泽克先知书，我回去看一下我们厄泽克先知书第二章刚刚读的这第八节，先知主告诉先知说，你要听听我向你讲的话，你要听我的话，你不要叛逆，像这个叛逆的家族。今天我们刚刚苏大哥还有徐英都讲到顺服。其实我在读这边，我们今天在准备的时候，后来我来读这边，我发现说主在告诉先知说，你不要像这个家族悖逆。所以我就忽然就是说，原来我们的查经聚会，主在教我们什么？主在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这一群人说，你们不要像这个家族这样悖逆。那我们来看一下洛书二书的第24章第15节，我们请翻开洛书二书第24章15节，若是你们不乐意侍奉上主，那么今天就选择你们所愿侍奉的，或是你们祖先在大河那边侍奉的神，或是你们现住地的阿摩尼人的神。至于我和我的家族，我们一定要侍奉上主。所以感谢主，主，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也是特选的，愿主帮助我们是坚定的仰望主，而不是看我们周遭环境人事物。那同样的，当今天苏大哥有提到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我们就想到什么？在我昨天听我女儿说，听德心说，在耶稣接着他就要怎样进耶路撒冷，他就要去完成天父给的使命。那他先去看谁？他去看了他的好朋友，去马尔大家。那我昨天听我这个女儿的分享，马尔大他在忙碌， 然后就跟耶稣说，你看我的妹妹，这我们都很熟。当我在听德兴这样分享的时候，原来，哦，马尔大，主爱玛利亚也爱马尔大，就像爱我们所有每一个，所有我们都是主所造的。主爱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今天听学员说，我们每一个人，那有的我们的尺度是这样那样，那马尔大他为什么去跟主这个反应？因为很亲近，可以跟主说。可是我在听我女儿分享的时候，我女儿说：“那马尔大他是欢迎主到家里来，同样的，我们也欢迎主到我们家中做主做王，在我们生命掌权。”玛利亚。他在主的脚前聆听，这时候他就是更另进入一个层次，是欢迎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来。我昨天听到这样讲，我忽然就，是的，我们的灵命，主这样子一直带着我们，按照他的应许，不舍弃我们，不离开我们，他就是一直带着我们，要我们的灵命是更进入，离他越来越近。所以，我们不只欢迎主在我们生活中，在生命中掌权。那不是说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才呼喊主。而且遇到困难，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用人的办法，到真的没办法才会想到主。而这时候，更希望进一步的是欢迎主进入我心里，就是主你的话语一直给我，我一直领受主你的话语，就住在我里面扎根。刚刚提到说，我们跟世界的人，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天主是爱，主是爱，耶和华就是爱，上帝是爱。对，我们都会讲。可是外邦人为什么不转向主？他们也说，他们也爱，也行善，他们也劝他们的信徒。哦，是要当好人。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要以主的爱来爱人。那我们被分别为圣，跟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这位神，我们有。因为主，我们的主应许什么？天天与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在做每件事是神同在，神与我们同行。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祈求，我们天天时时刻刻就经验到主与我们同在，主的爱环绕着我们。阿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时间交给秦中大哥。
好，我们谢谢华秀姐妹的分享。我今天因为我们讲到了谜语，我也准备了一些谜语，我就因为时间不多，选一个或两个来，你们来思考一下。稀奇稀奇，真稀奇，拿人鼻子当马骑，拆个日常用品。
眼镜，
啊 ，OK，再一个好了。兄弟几个真和气，天天并肩坐一起。少时喜欢绿衣服，老来都穿黄色衣。猜个水果。
黄包，喂，再说一遍。
兄弟几个真和气，天天并肩坐一起。少时喜欢
香
绿衣
蕉。
服。对对对，还要吗？感谢主。感谢主，主耶稣，谢谢你，有你真好，我们深深的感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查经，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一切都是我们的好处，是爱神的，我们若爱他，一切的好，耶和华是我们的福分。谢谢主耶稣，今天祝福我们的今天查经，带来好多喜乐，好多光亮，让我们事事感恩，事事感恩。主耶稣，谢谢你。我们要把这话吞在里面，因常欢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先深深的绑在我们里面，必须，而我们要活出来。感谢你，一切的荣耀都归你。我把时间交给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 谢谢秦中带领我们，我们在主的爱中，我们享受了这一个与主同在、读他话、领受他启示光亮的美好的查经聚会。